各位早安，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等于正式的把之前发的几份讲义啊，做了一个线性的连接。我上礼拜也算是略略的完成，从四转心要，一直到发起四树菩提心，乃至于圣依菩提心，约略的次第。我们其实比较现在要进行的重点呢，是前面的五个，前面的五个，从四转心要一直到皈依发心，皈依发心。那么进到第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进行的部分，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其实是整个佛法行门的一个准则，我不把它讲成是特定的传承，因为呢本来佛法所教的就是四念住这个法则，可这个法则因为部派的流传呢、就衍生出非常多的教导的方便。其实各宗各派所教的其实都是依据这个法则传承下来的方便道。就近道老实讲是依于定地所起的四地现观，而四地现观呢又有各宗传承当中依据教理的宽狭深浅的差别，依据天台的判教就有藏通别圆，在四地现观上面的深浅广狭，显首宗也有小始中顿圆的广狭深浅。那么解深密经呢也把它判作三十教啊，三十教依据偏有说空啊，隐密相说空，闲了上说中道，这样子来引我们的思维修啊，相应于不同层次的教理，当然要跟自己的种性有关系，跟自己的皈依发心的层次有关系，跟自己的根气当然是最重要的关系，跟自己在善品家行上的气理气机，以及勇猛家行串习力的因缘，也绝对大大的有关系。那么老实讲，我们如果只是为了要实修，并不需要学到欲切实度论一百卷那么多分量。我一直讲过，这本论是给发心要做佛，想当三乘菩提道的老师啊，尤其是要教瑜伽止观的禅师们，他的一个教学手册，就一个要成就圣道自解脱的行者而言，其实它里面牵涉到的内容不多。我一直讲它就关系到三件事而已，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发心嘛，皈依发心，这个是转心向法，依法为道，用道来升起自己的生命的转移。如果你不这样子转心的话呢，你根本悠悠乎乎的就是生生世世当个凡夫嘛。那有人说我这一生死了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我经常讲啊，一条什么是不知道了，反正一定是一条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是一条好命还是烂命啊，那当然看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嘛。那我就看到有许多学长，经过上个礼拜我们课后的小组练习，我也真正看到了，除了我连续两次去的那一组之外，我也看到其他组的成员以及进入的状况。那么有些组的组长呢，也就跟我回馈了一些事儿。我希望各组的组长也都能够这么做哈。用书面的或者用电话或者是我们当面的方式，大概简单的叙述一下你对于你组员的观察了解，让我多了解你们的身心状况，学习的心得。你我越能够在这个地方交通啊，我越能够拿捏讲学上的进度深浅快慢，以及选择的内容向度等等，这是我们之间的沟通，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要有小组的理由。好，那今天进度之前呢，我报告一下我右边通起的四件事儿。第一件事儿， 昨天已经收到我们礼拜三的班长跟礼拜五，就是今天的班长向法云禅学院的台北护法会所要到的报名表。他说我们这一期10月5号到14号的禅时预计收的禅修的同学学长只有50位，他们的长随众其实大概就差不多有20-30了那他并不开放我们团体报名，所以各位今天都知道了，有 email 的应该也都收到了传给各位的报名表。那么如果没有报名资料的，麻烦也就在今天中午在中间休息时间到后面取得我们报名的方式。那么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下礼拜我们的周六晚上的禅修的前行也准备要开始了。那么预计一直到10月5号，等于当作这个禅时的前行，等于先帮各位预习吧。那么等禅时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正行正行。那如果我们前行顺利的话呢，其实也应该要入到正行应该入到正行，只不过是我也不知道实际上禅时进行的内容跟方式，法师开示的内容如何，这个还是要汇合一下，我以他为主。好，这个是第一件事报告，所以你们把握时间我们不做统一的收以及记，各自就依据报名资料呢，就跟收发单位呢进行报名的程序，此是第一个。第二个，上个礼拜我们第一次进行课堂上提早下课的小组活动，然后呢刚好遇到那天的值班是我们的法务股的资深的负责人那他说我们这边呢因为并不是办公室住宅地，所以并没有人值班，所以假定我们课堂使用超过他们的下班时间，会有许多保全责任的设定问题。每一次值班人都有保全责任，那他也不希望因为我们延误了他的下班时间而造成他还要再负责保全责任，所以我们为了不给他找麻烦，我也就答应我们准时在9:30结束至于你们小组如果要在9:30之后继续的活动，当然不是在我们这建筑物跟教室之内，那么方式就由你们自己去想办法那我们课堂内许的时间也就是9:00到9:30此做公告。第三个事儿，我这个礼拜三还不确定，但是呢今天收到了我跟一个法师请法有关他手上，因为他是禅宗的传承嘛，所以我就请他有关禅堂的仪轨跟监香的一些有关的责任当然这些都是古老下来的传承，以及经过现在的禅法教团他们的心得，属于文字的叙述我也希望虽然不见得完全是循古法，但是古法的规则我还是要问我还是要问，所以我第一今天下午才刚刚收到这个包裹，感恩这个法师花了52块钱寄这个限时专送的邮包给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是前几天遇到他他现在在大行法师新竹峨眉的金刚寺在那边共同进修，因为他并不太熟悉瑜伽师地论，所以呢大行法师就要他以菩提道次第略论作为修行的依据各位都知道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其实都源自于瑜伽师地论这个广本这个广本，所以我们其实也等于让各位慢慢的探讨这个广本的内容，依据自己的状况，依据自己发心的进行的实验的结果，自己去采用自己的法本 跟实修的程序，经过你的经验体验之后呢，可能或许变成你自己受用的方法。啊，我说过在这边不传法，我们在那边是共同学习，啊，只是我学得早，我把我学习的心得跟各位分享报告，那你们自己也要赶快上路。我们在这一年呢，或者是甚至我愿意用到两年的时间，把各位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基本基础心态都做到，然后呢入文本，我个人觉得这一次不急，因为入文本也是入海算沙，那再加上智义法师也已经在上个礼拜开讲了玉器 Student 的文本，妙俊长老其实也有他的讲单啊 MP3 的流通，网络上的资料其实也都非常具足，我们各地的学长们都把自己整理的文献通通放在玉器 Student 的资料库里面，这资料库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法云禅学院里面的资料库也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出版物的发行，从已有的文本各位可以去请购之外，慢慢的我们那位蔡勋仪学长他也就在努力的整理这个文本，所以一年比一年这些可以参考的文献是越来越具足。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儿，当这些文字的文献资料越具足之后，肯真正用功修行的人是不是变得只剩在大脑而不是真的去实践，这是我真的要担心的事儿啊。当文献以及资粮越困乏的时候，反而可以激发一些向道的人心更猛烈，取得更容易啊，以及文字太浅白了，反而真的愿意用死心的人啊，反而不多。我是不愿意这样子啊，我故意说反话，希望我们不要有那样的结果啊。好，这是第三个事儿，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应该没有问题。我等下个礼拜一还有一个因缘会到位，等到位之后呢，我下个礼拜六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10月5号禅修的前行活动，预计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钟到9点钟。所以各位那一天假定有上课，或者是那天专程来，麻烦都请穿你们自己认为宽松的衣物来啊。宽松照禅修的标准，我们现在大概很难看到绑布带的裤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是那个旧短，对不对？其实旧短裤子很不好，它会绑住我们的气脉。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绑带子的，那个松紧呢，自己可以按照坐啊站的方式去调整那个带子。那你们尽量去找这样子的。还有啊，缩开哈，也不要，就是那个脚底的那个部分也是放开来的，不要有那个旧短哈。一定的那个松紧，当然那个松紧带是会慢慢越老越松掉的啦。可是刚刚买新的时候一定是紧的。那么如果各位找得到的话，也帮大家都找到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老实讲，大概只有袈裟那种方便，其实现在袈裟的方便做法也都是用旧短的，很少也看到用那个绑带子的。各位去找找看或者有人会裁缝的话那更好。那我们只要量大号中号小号，分成大约的尺寸呢，大概就可以自己量身定造。好，这是一个经验。那么需用的物品以及进行的方式慢慢来，开始熟悉，因为我们有很宽松的时间啊，所以慢慢一点一点学。这个过程呢，虽然也是在学禅修的内容，不只是在学定而已啊，其实也都在学戒。我们从上课以来，其实一直都引导各位开始加进生活的很多因素，来影响你们的生活作息，对不对？影响你们的学习习惯，其实这个都在学戒。不要以为学戒是领五戒十善以及菩萨戒的戒体才开始学戒，学戒就是学身心安住的规矩啊。学习依据一个纪律，那么你对这个纪律跟常轨，你只要在三宝面前发了愿，你只要做了誓愿，我一定要这么做， 跟自己就没什么好商量的。遇到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做那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照那么办，不要在那个地方多去寻思，跟自己讨价还价，要做不做哈，没这个事儿，该做，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件一定要做好的事儿，所以你根本就会在之前之后排开所有它的围缘，对不对？所以呢，它就会让你很注意的去观察以及调整我们生活以及起心动念的因缘。能够这样做，就是护养定资粮，它包含我们耳后要讲的护养定资粮的每一件细节。当你满心欢喜的甘愿去接受一个常轨，把这个常轨变成你生命的依住的法则，你依这样的戒而住的时候，所有的无漏学它的进行果的道理跟方法完全都可以用上来。可是你没有誓愿这么做的时候呢，老实讲，所有的常轨都变成只是知识，你懂，可是跟你到受用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举一个，我要赞叹一个学长，礼拜三有一个，上个礼拜五啊，参加不知道哪一组的，就是我们的班长了，把他们那一组的有一位学长，就是谢学长，他的笔记拿给我看。我每次都会尽量在白板上写一些我自己整理的，我们叫科据表解，简称叫科表。如果你只是被动的接受我科表写在白板上抄录的内容，你们被动学习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我为什么不发讲义？第一个当然是省，不要多砍伐纸嘛，对不对？你们能够用抄的。二来，抄是帮助你们在一边抄一边去理解。更深者，就像这位学长一样，我看他的课表做得挺好，啊，因为他是把唯识执掌，四五个章节的内容呢，把他的课表，尤其他的Word 做得很好，还可以用颜色标示等等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学到功夫。你们看我的课表其实并不是最优秀的，它其实都是我每堂课上课的时候才把我这段时间为了今天准备的东西呢整理出一个讲课的依据，以及你们学习课程结束之后一个能够参考的依据，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权威标准。我希望你们真的要发心要做，能够去分享你今天离苦得乐在道果上成就的成功经验的见证者。如果你要当一个这样的成功见证者，以及你要能够去教学的话呢，整理科表显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必要的过程，第一个教学相长，第二你可以一次一次这样的调练，能够抓住重点，第三你能够心越定，而且呢能够总持一切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训练，自我训练过程啊，自我训练过程。那你要问他有没有标准的模式，老实讲没有。你能够总持就是结果就是三昧陀罗尼，三昧就是定，你心不散乱，然后呢你可以在不散乱的定地当中呢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用一个线性，用一个有规，用一个有相属关系，有一个逻辑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一种理则，把所有的法跟意呢能够在心中生起来，让你的心呢满满的去跟那个道理相应。它是一个能够修心相应一个世俗的方法，它没有标准的作业程序，但是你只要一次一次的去实验，总会找到你自己的调。当你读过一本你就整理一本，读过两本就能够汇整两本，对不对？你每读过的东西都可以反复回来重新再复习，重新再汇整到最后你根本什么本子都不用带走吧，对不对？只要随修的这一念心展开来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我相信各位一定做得到，只要你们真的开始这样做。问题是你们只是一直站在一个被动学习的位置还是主动学习的位置，那就看看各位的皈依发心做的层次怎么样啊。如果你们看自己是佛，看自己是菩萨，看自己只是一个罗汉的行者，看自己只是一个凡夫，蒙鹅来这边随喜众啊，那么你发的心不同，你会去做的事儿不同，你得到的道果跟受用也一定会不同，这是 第三个，那么你们应该也会在这个礼拜之间呢，看到公告啊，看到公告，网络上的公告，我们白板上贴出来的公告，以及下个礼拜五应该就会再确认是不是没有错，就在下个礼拜六开始。最后一个，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进到实修的取相这一段。取什么相呢？我们定的所缘就是安般。安般它的梵文就是阿那般那，阿那般那是两个梵文，阿那跟阿般那，就是持入习、持出习。当梵文对于这样的解释，在不同的经论可能有两派不同的说法，不过我们就采欲切实论的说法。入习就是往下，对不对？从风门，这个叫风门，鼻头的风门，你就放气，放外面的空气呢进这个风门，然后呢气往下行，对不对？往下行，然后呢你肚子怎么会怎么会慢慢胀？有些人吸不到肚子没有关系，你至少肺部会胀吧。好，那这个最起码的，如果你连胸部都吸不到，不会吧？因为我们至少会吸到肺部去，你才会有空气受用嘛。啊，所以至少你是胸部呼吸，如果你懂得腹部呼吸，我们偶尔会做一些禅修的动作的训练，帮助你能够扩大你的就是放松你的横膈膜。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做腹部呼吸？第一个方式是你横膈膜太紧张，横膈膜能够放松，那么它就能够下到所谓的丹田的位置去。你说气应该都只是在肺部嘛？对，其实并不是吸到肚子里面去，并不是吸到肺，并不是吸到胃里面去，而是放松横膈膜。因为横膈膜放松，肚子放松，把整个肺泡能够进空气的那个位置呢放大。所以肺泡的每一个细胞，它能够交换空气的功能呢，功率呢就加大。啊，不是有一个胃肠的位置会吸纳空气哈，这当然是道家丹田的说法，不过那个是一个作意的不同而已，啊，就我们的生理解剖学应该是如我刚才所说的，主要就是你对横膈膜的放松，啊，以及你懂得怎么样用几块肌肉帮助你能够吸气的进气量能够增加，因为你能够一口气入吸增加的量越大，你助吸的时间就长，出吸也可以绵绵密密，不用那么急着呼吸，因为呼吸太短促，你的心就不容易平静。吸如果能够绵长，那么心就容易细长细静。所以习绵长，心细静，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一段目标。第一段目标。好，这个是各位今天开始呢，我想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心中意念，知习入的时候呢，就知习入。随着习去观，啊，习进来往下知习入，一直到气吸饱了，会停一段时间，不要理它，开始转而上行气出来，啊，从脊轮一直到鼻门啊，这个风门出习，你就知习出，入习知习入，出习知习出，然后呢，多加一个知习长短。长短在哪里表现？在入息跟出息之间就可以表现。我给你们个观察的对象，你们去看看，刚刚开始上座或者是你在精行的过程当中，你开始主意要去修安般念，你开始要去观察它的时候呢，你去看看刚刚开始的时候入息比较长呢，还是出息比较长？你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心比较静了。心静了以后呢，你再比较一下，是出息比较长呢，还是入息比较长？啊，我言下已经有一些暗示了，你们自己可以观察看看。还有啊，你们去爬楼梯嘛，啊，爬楼梯以及你或者是你平地上走路，如果你走路变快了，啊，走路变快了。那么入息改变的变得更短，啊，出息改变的变短还是变长，长短的变化，保持警觉，保持这个警觉，其实有后面做观的作用。可是呢，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呢，是保持你不要昏沉， 他是一个修属习之外，能够观察入习出习而不昏沉的方法。因为你随时要保持警觉啊，入出习以及随着你的身体的动作，习入习出的长短会有变化，你要去正知而住它的变化。因为身体的造作跟习的入出，它的长短，还有心的细跟粗，还有你受苦乐上的变化，还有你想的内容，都会息息相关的，都会息息相关的。所以慢慢元素越加越多，有些人觉得说止不等于观，止就是专注所缘，我专注所缘就是入习出习。可是如果你闻思会够，在入习出习的相上的差别，就可以看到观的内容。止跟观是分不开的，定跟慧是不能分离的。问题是你闻思质量够不够，你心能不能够定，定中有没有慧，这个是关键因素。所以而后我们的禅修，我会跟各位预告，它不是让你们长时间去打坐，其实开悟啊跟打坐的时间长短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会比较重视闻思慧的并用，让你们借由我的引导，我不敢讲开示哈，我只能说引导禅观，只能借由我引导禅观的内容，你们呢去进行思维修的训练。解释密经说，当你没有达到心一静，身心清安，也就是达到根本定、根本禅之前，我们这样子的思维修都叫做随顺止观，不叫做正止观。正止观只有你根本定发起来之后，那个时候呢不用我再引导了，不用我再引导了，你正念以及思维修的材料已经够了，能够去观察人我空法我空的思维修的材料你已经满满的了，满满的。你只要随观你的入出席，随观五蕴，随观十二处，随观十八界，随观缘起，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体会二无我的感受，你会去触证二无我。那问题就是要经常这样的训练嘛，保证你的身心随时随地都跟二无我的真如相应，相应久了，你的心性会改观，这是一个心性的工程，而且是一个大工程，而且是一本万利的大工程。它可以让你消除烦恼不再升起，它可以让你的身心安住在不再烦恼的身心状况底下，透过这样子的不再被烦恼系缚的觉性，你会发现悟后还是来时路，回去修复过去自己的业，改变以及参与你未来道果的改变，你会是自在的而不是被动的。好，这是给各位一点诱因哈。那么怎么样知习入知习出，我刚已经大约的讲到，那小组的组长也大概可以试着参考一下每个人不同的做法哈。好，我们今天的通启呢，行政报告大概就到这儿。那进行前后两个部分，之前的部分呢是修所成地，后面394页有一段附录，是摘录啊这个妙老在法云禅学院啊很多次啊开示如何修习四念住，他的文字资料。那么有法本的你们就看着法本，我会念；没有法本的你就听我念，因为都是大白话啊，我会随着文这样消文解释。在这一篇妙老开示如何修习四念住的文当中呢，他先来讲依四念住而住是佛临终前啊最后的教导。各位如果看过我们汉传的佛遗教经啊，在整部经当中呢，他前后问过三次，你们对于修四念住还有问题吗啊，这样子前后问了三次，就跟他当初善转法轮一样啊。佛讲经说法呢习惯反转三次， 啊，翻转三次。他这么说，在那个文的开设当中，他说修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令自己的心清净。什么叫清净？清净就相对于那个家珍啊，你还是就来坐你的位置吧。清净的意思就相对于烦恼，就相对于杂染。杂染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被三种东西系缚住。哪三种东西呢？烦恼、业，还有你有生这件事儿。第一个就是烦恼杂染，烦恼就是情绪嘛。当你有逼恼性的情绪的时候，你身心不自在，对不对？好，第二个业，尤其你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当你做了一件事儿，业就是行为。当你做了一个行为，行为当然包括你的身业、语业、意业。当你三业发生了一个造作，那个造作让你觉得不对，或者那个造作继续引发出而后的相续的行为，让你不自在，让你不自在，这个就叫做业杂染。尤其你是一个受过五戒菩萨戒的弟子，你会在正造业的时候，或者是造业之后，你会警觉到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你的惭愧心会发起来。惭愧心其实是保护你的戒体，那么如果你开始寻找忏罪清净的方法，那么你还算有救。如果你就放任这样下去，一天比一天更糟糕，那绝对下堕三恶道，是吧？那么纵使你没有受戒，老实讲，戒所戒犯的很多行为，一般世间也都不容，是吧？那么这些世间不容的违缘呢，一定会让你身心不自在的，一定会让你身心不自在的。我想这也就是我们儒家道家所讲的良知吧，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部分。所以呢，相对于烦恼带来的杂染，以及你行为生于意业所带来的杂染，还有只要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相续，我们就要想办法有三餐饭吃，一张床睡觉，对不对？还要处理那么多的眷属关系。老实讲，所有这一些种种零零种种的因缘，都是让你不自在，因为你不去应付它不行嘛，是不是？那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有这个生命嘛。父母给你生命，你对父母就有孝养的责任，对不对？你招来了你的儿女，你对儿女就有，你把他带来这个社会，虽然你不是他的亲姻缘，可是你至少是他的增上缘嘛，对不对？你就负有一个共业的责任。这些种种种种，只要你生命的相续，就会造成你很多不自在的因缘，这叫做生杂染。你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对于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都没有过患，觉得还不错嘛，应付得来哈，那你就看着岁月流转吧。看着岁月流转，你对于这三种杂染带来的身心不自在，你是不是还扛得下来？以及来生你是不是还愿意再这么做？那你有没有替代方案呢？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那你现在有没有准备为这些你不同的想法做不同的因缘呢？这个是各位要想想的事儿。所以相对于这三种杂染，我们要走两种清净道，一个是修四禅八定，走世间清净道，一个呢是修四念住，证四圣地，进行出世间的清净道。所以修行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使令我们的心相续的清净。不管你是走世间道清净的路，或者是走出世间道清净的路，总之就是要让心清净。所以我们这堂课的目的，在明学修义当中是要守护什么？清净心。我在大智论的课上呢，依照龙树菩萨的说法呢，守护什么？不退转心。所以欲且止观，让心清净，不退转于道，要用般若的智慧啊，守护我们的菩提心啊。这两门课加起来，其实就是整体的佛法。那么于是我们就要问了，如何修行能够令心清净？佛说啊，一是念住住，住的意思并不是停止不动，住就是把心啊善安住。比如说你住在你家里，你不会坐在椅子上坐着，或者躺在床上不动吧，住就是活动。但是那个活动呢，照我们学法的人呢，有一种特殊的秘法叫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发一个心， 说我要多少时间，在什么范围之内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克己取证证到什么道果？所以对于时间、地点、生活、工作的范围，以及你要成就的目标，以及采用的方法，都有个约定。跟谁约定？跟三宝嘛，对不对？你的心就跟三宝约定嘛。那他有个密法的初中、初善、中善、后善，整个的程序，这个呢就叫做结界。那么住的意思就是结界的意思，跟自己约定一个范围，定一个计划。我不是一开始就跟各位用欧阳内学院就是那个学术吧，哈，欧阳先生的学术是不是上面有定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范畴，对不对？那么立范畴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学习计划嘛。老实讲，我们的结界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为我们这个法堂结界，我们已经为你们的生活结界，为你们成就圣道结界。慢慢你放进你结界的范围的元素越多，你的生活就越会有目标性。你会很清楚，不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人呢，长到五六十岁了，快死了，问他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一生对你而言有什么有价值的事儿？不知道。老实讲，这一生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你能够清清楚楚、无怨无悔、终身信守奉行的事情。你们今天知道了吗？你有没有每分每秒，只要我还有警觉的信息的话，我都为他而做？而这件事情，不管他带来多少的代价的付出，你是无怨无悔的走上去。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当你生命有这样的皈依处的时候呢，你老实讲，你每天是快乐的。尤其你看到你的善根在增长，对不对？受用在清净，这个心相续，让你对未来的展望是有希望的，你的信心是增上的。你每天想这个事儿，你睡觉都会很安心的，了解吗？可是如果你不是走上这个道路，你身心是不清净的，那么半夜鬼敲门，哪怕是风吹草动，你的心都不平安。心不平安，身就不平安。这个是我们要想想的。一是念住，是念住就是一个修行的准则。我讲过，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方法，因为方法是传承。它采用的方法是传承。你看你的禅师、上师是谁，他传承可能不一样，可是准则永远离不开是念住。而后我们会为各位介绍。是念住或者翻译为是念处。处的意思跟住不一样，住是住止观，处是升起。你要让你的心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升起来，你的心呢，都要随顺四念住的法则而住。处的意思就是生的处所啊，生的处所啊。那么处就是心所住的处所，也就是你的所缘呢。我们的所缘呢，就是身受心法。老实讲，身受心法就是四种所缘。四念处就跟你讲，在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上，要破你的人我执跟法我执。破你的人我执跟法我执，就是修正作意，取身受心法当作你的念住的处所，去修人我、法我、二空，引发两种无我法性的体会。简单说就是这样。这个耳后我们会说很多次，住就是止心住其处，止心就是不要去意缘了，不要再去取，不要去散乱啊！你要把心专注意缘，然后呢，烁烁的在上面观察，观察谁呢？观察身受心法，在身受心法这四种境界上呢，摄心安住，摄心呢就是把心呢摄入下来啊，从庞杂散乱想八点档种种的胡思乱想收摄回来，专注。你所结界取下所缘的那个范围，就在你约定的范围之内，烁烁的有止有观，这就是摄心安住。那你说这样子摄心安住会不会妨碍我生活的常轨？我说不会，因为呢，生活的常轨本来就是一个你身心的活动的平台，你不管在做什么事儿，一定都会动用到你的身受心法。四念住只是观察你在任何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来去之间所发生以及所产生在身受心法四种所缘上的变化，去体会什么？去体会人无我法无我。 去体会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这样。所以四念处本来就是一个道人，一个行者，一个佛学的学佛的行者，他身心的善安住处。你懂得这个法则，无处不是道场。我在礼拜三的课上用无法三自性的无法谈到取五蕴做观，我说啊，我们身心之内有个内道场，内道场在我们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哪两蕴之间呢？在想蕴跟行蕴中间。其实一个道人，一个行者，他不过就是争取想，对不对？受想已经成熟了，准备要发动你的思业去造作之前，行就是造作了。在你想已经审虑过了，决定了，准备要动身发语啊之前，在这个地方用思维修改变你的作业。因为你这样子取所缘修作意，用二空的觉性改变你的作业性，改变我们的习气，习气清净，种子就会慢慢断，种子断它连预言现行的机会都没有，大乘的止观直接从习气下手，让心相续的习气直接安住在道上，而不是先用猛烈的方法压服烦恼不生，然后呢再用强烈的作意呢去断你的种子。种子断清净呢，对，它能够达到四沙门果的解脱，可是习气一样不清净。我们看六门教师习论的第一段就知道了。所以大乘的止观直接用道品修整我们的习气，让心相续，练习活在四念处里面。老实讲，修法还是这个法则没有变，所缘没有变，作意没有变，可是祖师爷啊跟着佛的教导，他的理解传承下来，就会有部派的差别，就会有部派的差别。那么此中呢包含两种意义，一个是念，一个是会。念是什么意思？念就是对于我们的所缘境怎么样的铭记不忘。什么是会？会就是对我们的所观境怎么样呢？见则为信。所以你们就这样子啊，念就是铭记，四个字好了，铭记不忘。会就是检责，检责的目的是为什么？检责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责灭我们的烦恼嘛。检责就是对治，去选择一个不要再造成后续烦恼的那件事儿，对不对？如果你前面有两条以上的选择项，你会选择哪条路？不是选择简单的路走啊，不是选择简单的路走，选择不会有烦恼后遗症的那条路走。圣道者不找简单的路，因为简单的路，对了，钱可以赚得很快，对不对？结果变三三二三，不太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会造成耳后烦恼的那条选择项嘛。我们所选择的都会导向于没有烦恼而住的后果，对不对？如果你的智慧永远保持觉性，然后呢这个觉性推动你的身心所做的每一个行相续都可以安住在不发生烦恼的身心状态，那这条道路就是圣道嘛。这条圣道怎么样呢？一路涅槃门嘛，不是吗？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慧心所的作用。当然了，很多人的慧呢他会谴责什么？谴责歪勾起出来，那个叫邪慧。但我们现在要的是正念跟正慧啊，跟四谛相应的铭记不忘，跟四谛相应的检责性，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事情。那么简单的说啊，念是铭记不忘，会是观察，观察旁边用我刚才的话检责，检你用我们现在的字啊，检垃圾的检也可以，那古字是用简单的检，责就是选择的责，或者说色心不乱，明镜而住，明之为念。所以呢念其实是定的成就啊，当你用止心不乱，一直达到定发生功德，那个叫做正念成就。那么依止于念呢，以慧来观察，除遣我们的颠倒见，断惑正增，通通名之为慧。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正念其实就是定的意思，正念的果，正念的果就是定。为什么叫正念？你老是把你的心相续铭记不忘在身受心法的作意上嘛，观察上嘛， 对不对？作意什么呢？作意他的人无我法无我。你去体会跟观察人无我法无我，就是以慧观察除浅颠倒，断惑，惑就是烦恼，正真如，真如就是二无我，二空真如。能够把念跟慧这两个心所呢，让我们的心呢清净相续，此二者实在就是止观。所以止观的体就是念跟慧，就是念跟慧。念所成就的就是定，慧所成就的就是观，就是观的慧啊。定成就就是把、啊、念成就就是定，慧的观察成就就是慧。那么佛所说的四念住法门呢，非常的广博，通于一切经论的观法，如不净观、无常观、无我观、毕竟空观等等，包括不是包括唯识论的所谓的四寻思观啊，各位加上毕竟空观后面呢，四寻思观，一二三四的四寻思啊观，而所修学的四念住有小乘的佛法的四念住，以及大乘佛法的四念住，我们先要学习的是后者。现在讲述的是大乘的四念住。好，这是先定义完了，接着略说修学止观的方法。先讲色受方便，修行之前因色受方便就是受戒，受戒基本上呢有两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三规，三规的时候呢就是要找到一个见证的上师啊，请他来替我们呢为我们皈依三宝呢做见证。老实讲，我们不是皈依那个人哈，是请上师他来做见证，我们直接向上师的三宝呢进行皈依的过程啊，过程，这就是三规。三规就是戒，然后呢五戒是一个佛教弟子啊供人天的一个基本的戒法。老实讲，你如果学过五戒的戒相，大概会觉得五戒，老实讲重戒是绝对犯不到的。杀，他就告诉你不要杀人嘛，盗，不要盗三宝的物品嘛，对不对？淫不要淫有主的妇女嘛，然后呢杀到淫妄，妄就是不要妄说自己坐证涅槃啊，坐证道果，这些增上慢的东西，这是大大的妄语。然后呢酒就是不要去食用任何麻醉心性的东西，对不对？这五种重戒几乎没有机会犯的、啊、真的会让你在清醒的状况底下会犯这五个戒，那你就去自己找个地方关起来好了，对不对？那还叫做道人吗？一般的道人大概不会，那都是在清戒上有一些违越，对不对？那些都可以有透过做法参取向参的方便。因为我们很难让五戒完全清净，所以呢它都是让你们增上修止观的语言。你不要以为啊学了戒就怕犯戒，你不受戒你一样天天在犯戒，是不是这样子？你对于戒体有一种恭敬，你会把它当作一个修止观的增上语言，这尔后我们讲到戒的时候再来谈。可是讲戒之前我们要先学止观，把止跟观先上路了，最后呢我们再好好的学戒。但是呢色受方面反而相反，你要先发愿，对不对？皈依发心，先要去受戒啊，不管你懂不懂，你受得来受不来，但是先去找一个老师皈依啊，皈依。那么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要以戒为根本呢、啊、先受持净戒，然后进一步的修学止观。按照学习的次第来说，则依戒增上定，依定来增上慧。由于呢戒能够增上止观，若犯戒应该行忏悔法，以去除障道的因缘，然后再修止观。老师说一句话，当你们今天发心想要去受就是领一个加行，你发觉当你没有想要领加行，当你没有真的想用功的时候呢，身心好像都没事儿。可是你一旦领加行呢，那个障碍就特别多，障碍就特别多。老实讲，这就是无始劫来你那个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带之而来巨型的烦恼，巨型的烦恼随转，它都会来要你去先处理它优先，障碍你去好好的用功上路。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呢？真的，一出家人呢、啊，真的是拜忏拜不完，发现那个无明业相啊，造成了障道的三业啊，很维系，非常非常维系。非常维系啊，所以呢，但是忏悔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它是一个修学止观的增上缘。 而后我们再来谈。然后再去修止观，如果根本不重视佛法，对佛法没有恭敬心，常常犯戒，修止观有可能成功吗？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最起码皈依发心嘛。你既然受过了三皈，那么五戒是起码的。那如果你更进一步的话呢，每个月每个月找一天呢去参加八关斋，对不对？更增上心去受菩萨戒，都是。给各位预告啊，我跟我们班上几位助教呢，我们都约定在礼拜六的下午2:30到5:30啊，参加我们律学班的修学。现在正在放暑假，我们放3个礼拜暑假。7月28号，净律寺的一位法师陈英法师来用4门归敬仪讲三皈五戒跟八戒。那如果各位从来没有听过戒，或者呢你们不能来没有关系，因为他可以直播，他还有上网的资料，所以各位呢，我期待，虽然不能够强迫你们能来就来，不能来的话呢，至少要上网看直播。礼拜六下午，如果那天刚好你有别的事儿，那你至少事后看怎么样录影重播，好不好？它是有影像的，因为一般讲三皈五戒都是用其他的文本来做文字上的介绍，可是这一次是有传承的，讲四门归敬仪这个讲法是。他法师都说是他第一次这样讲啊，第一次这样讲，我觉得这是很庄严的事儿。好，各位有机会可以去听。然后呢，所以呢，一定要尊重佛制，按照佛法的次第，先受戒，持戒清净，然后深受心法四种境界呢，我们说出了安住身心去修学止观，它也是我们皈依发心四转心要的最起码的条件，对不对？你至少皈依发心之后呢，有一个受戒的依止啊，你身心就会决定向道，不再会疑惑了嘛。你不要做一个黑户的佛教徒，对不对？学佛也学很久了，可是从来没有皈依发心，是不是？那这种黑户的佛教徒，老实讲，这个江湖上还不少，对不对？有人把它改变成很多新兴宗教，那当然是随人方便了啊。好，这是第一个色受方便，第二个修止。修止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各位讲这个礼拜开始的功课。修止在大乘的论当中说是增上心学，这个定呢能够增上慧。那为什么不讲增上定学呢？因为定这个字呢供外道的说法。老实讲，我们只是要调这念心，而不只是要定在一处。定这个字感觉上定义就是定在一处，老实讲定在一处我们就没办法生活跟工作嘛。我们现在要处在一种工商时代，老实讲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福报，定在一处不动啊。不只是身心不能够住在一处，心呢也不可能那么死板板的。所以为了要区别外道定，于是呢大乘就用增上心学，这比较接近大乘的意思啊。观心，心本身是活泼泼的，但问题是它能够依四念住的法则去作证四谛，调你的心去做这样子的作意，这样子的作意呢能够增上慧。所以应当要先修止，修止一定要有个所缘境，把所缘境画下来。我们这一次要选择所缘境呢，其实呢就是深受心法当中的深念住。诶，你说我们取习呀、安班呢、入席出席怎么深念住啊？是的，因为你的入席出席离不开身的造作，老实说也离不开心的作意。身习心本来是不能分的，在深念住里面呢，有传承上大概归纳下来可以有最起码5种，最多到14种的修法。那其中呢都可以翻得到，都可以看得到。安般呢、是里面最大的交集。安般的造作一定离不开你的身业的造作，对不对？很多的传承，尤其我们这一次也会希望各位呢，不是守住风门，你也可以守住脊轮，看你腹部的脏缩。因为腹部的脏缩，当你习很粗的时候呢，是看得最明白的，看得最明白的。那么它可以让你观察很久。他会发觉啊，原来啊，习的粗细长短啊，跟的身的造作了、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的威仪很有关系，还有啊，跟你心呢维系的程度。当你身造作习绵长啊，心呢就越细静，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之间的那个勾稽的关系，勾稽的关系就是缘起。而里面呢，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它的无我是什么意思。老实讲，佛法讲了那么多很奇怪，像玄学、像哲学的那个论义啊，都是在描述你观察这一念呼吸的入出之间所表现出来在五蕴的各种形象它的法性。我们的经、我们的论都在描述我们修学止观的五蕴上的经验，它可以写成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复杂。可是如果你不去修止观的话呢，这些经论上的文句呢，通通是你不太容易看得懂的法相。你修止观的话，你会发觉它完全都在描述你的修止观的经验，哪一件不是？当你能够用你的生命经验去印证佛法的文句的时候呢，佛法文句就再也不用背了，对不对？你完全每天都在体会它嘛，对不对？那或许你描述它的维系程度不像经跟不像论那么样的维系，可是当你修止观得力之后，上路以后，你把经论拿下来一看，就明白它在说明你什么生命现象嘛。对你而言，名句文个个都是真实法，而不是概念法。可是当你用想的要去猜法义的时候呢，它个个都是概念法。一个真正的修道者要依止真实法，不要太依赖我们的概念法。这个习惯改不过来，你就把佛法当知识用。对了，你可能过去报得的福报啊不错，让你身心还可以算是清安呐、啊。可是那不过就是福报的现象，真正的烦恼无常的因缘还没有真正找上你。等冤亲债主找上你了，等你的障缘找上你了，你看看你的知识搞啥用，有什么作用？试试看就知道了。临终四大分离的时候呢，更是百无一用。那个时候你还会嫌书少吗？没有一本书用得上，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请问学佛读那么多的经论，所谓何事？所谓何事？你把这个最终的关怀搞清楚了，你应该要怎么学习经律论，应该要有一个检择的方法。所以呢，一定要有个所缘境，而所缘境呢有很多种，可是归纳起来呢，若依色法来看的话呢，离不开地水火风四大。这四大呢就是我们的界差别观，而后我们会学到任取一种当所缘境，而出习入习其实就是属于风大。而其实呢，它虽然是属于四大的风大，可是呢是在我们的四念住当中呢属于哪一个念住呢？身念住。所以我们修安般就等于在修学四念住的身念住。那么你观察习入习出，会不会有苦乐受各种的情绪不同的差别？有没有？还是会有的。你细细的去体会它在苦乐受以及你随想上的差别，你会观到你的色蕴、受蕴、想蕴。如果你看到它的三世心，你看到三世心的变异，你会开始体会到行运的三世无常法性的表现。当你心再细一点，你就知道出一念心，你怎么看见你的习入了？习入进了以后，它在停息的对外过程当中，它怎么又会转而出习呢？你要去捕捉那出一念心，就是禅门要参的父母未生前的面目，不思善不思恶，就那么死，什么物怎么来，去找他来的是谁，抓那初一念心。人王般若经说，初一念心如目石，目石什么？性精鲜亮，不带明眼。当你发觉的时候呢，你已经看到这一念心的落懈的法尘了。我们怎么看都是第二念，怎么看都是第二念以后的随想，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勇猛的心都抓不到第一念，可是禅家却要我们一直不断的去看到第一念。你第一念看得见的时候呢，已经落第二念了。那如何看见第一念？老实讲，它的意思就是现观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先不急着。因为我们现在心太粗啊，连取到习入习出啊都不能停住太久，你不能停住够久，你无法参就这一念生灭无常的法性，你参就不到，你就会用你的大脑习惯性去思维去想，想就越想越玄，越分析越细，心就越来越乱，反而不得定， 反而不得定。
好，这个是错误颠倒的修法。所以现在呢，就以出入席为所缘境。初修学的时候呢，内心意念，请注意哦，这个意念不是你干干的去想，而是随习观。随习观，你开始，你看，你就看着，不管你止住鼻头嘛，或者观你的肚子嘛，或者你其实修随习观嘛。当你警觉到，你警觉到开始入席的时候呢，可能他已经入席了一秒以后，你才会发现嘛，对不对？可能呢，你一开始触到鼻头有冷风出的入神的时候，你就警觉到了，就看你心的细致的程度是多少，对不对？那不管你什么时候警觉开始入习，你就随着习念，念不是念出口啊，就是明，就是知道，标记它，标记知习入，你可以在心里面默想这个句子，唯一只有这个句子，随着观察到警觉到你习开始入了，意念知习入，入习进了，住习一段时间，开始转而上行风。出席的时候呢，在转而上行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零点几秒了，对不对？可能刚刚开始上行风转，你就开始作意，知道知习出。所以随习是我们最起码的条件。如果随习关不住，那么加上数息，我给各位一个方法，我们现在共同呢先练习数，要数在出席的时候，因为数在出席就吐出来。数在出席，身心是放松的；数在入席，身心是紧张的。因为入席是身心胀满嘛，对不对？吐息的时候呢，是吐干净嘛，所以身体，对不对？所以你把你的念呢、数在出席的过程当中，所以每次那个念，那个内在的音声呢，内在音声呢，就会伴随你的身心的松柔。明镜松柔，一到镜，镜就不管它，镜就看着，镜到满了，开始出息的时候呢，用一二代替知息入知息出这样的意念。如果数一二方便，你就数一二；如果希望随着习起念，那么你就起念。不管你用随念或者是随数，数的话呢，请你数在哪里？数在。出席，数在出席，念呢，出入席都要保持明觉，啊，随席入，知席入，随席出，知席出，直接从随席观下手。当你呢已经都取得到相的时候呢，第三个动作，止息，止在一处。如果你比较昏沉，守在风门，这就是风门。守在风门，因为你这个时候习已经很慢，所以呢，你会感觉到风门有触受不同。出席的时候呢，习会比较怎么样呢？暖和，比较起入席。当然了，现在这个天蛮热的哈，蛮热的，那这个感觉不会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你在室内啊，尤其现在我命很好啊，都可以在冷风当中、冷气当中。但我们一般都是冬蚕呢、因为冬蚕这种深处会更敏锐，所以呢，入席你会伴随到你的风门感受到什么气是凉冷的，出席的时候因为它是从身体里面温热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它会比较暖，所以呢，知席冷暖啊，这个是伴随而来的。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席没有办法那么长。你鼻门，你风门上面的冷暖没有办法那么细，所以我只要你们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长短，你能够这么做就不错了。这是我们十六圣行的前两个，先这样做啊！不要以为这很无聊啊！啊，你看看守得住，守得住守不住，看你就拿个码表。当你开始不见了，不见你眼睛都打开，不要硬干，看从刚才到现在。规标经验，那三十秒还没搞，你就失去，你就忘失所缘了，对不对？慢慢的开始呢，三分钟可以过，啊，十分钟可以过，对不对？千万不要数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数到一百哈， 那表示你妄念的很成大，很严重、啊。好，就这样默念，默念这句话。前几个礼拜啊，我们那个禅修班圣寂法师有讲一件事儿啊，他那种是很，他说入定，他就这样定，定在定在肚子的呼吸上啊，这是强烈的一种方法啊。不过那个太罗汉的修法了，我还是觉得比较温柔的说法会比较好一点。好，那翻过来哈，习的出入啊，是发自于生命体本身的因缘，不要刻意控制它。道家或者是练气功的都会想要以意导气，如果你过去有这样的习惯呢，当然了，藏传也有修保平气啊，修着火的各种啊，明点气脉的各种的方法。如果你已经上路了，那就算了；如果你还没有上路的话呢，我劝你们重来啊，学着不要去控制它，保持观察而不要介入，因为你才能够真正看到你的身习心之间它自己的关系，而不是随着你的作意去改变它的关系。你才能够直接现观，不用你的受跟想发动你的欲跟思心所去干预它，因为以意导气一定离不开你的欲心所跟思啊，思就是照做啊，那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看不到它现观的自然法则。因为佛法原本所教的是一个自然法则，因为修保平气那种是后来加上其他的善巧传承的才有的方法，不是不可以修啊，不是不可以修，可是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嘛，不要去看它，直接去观察，客观的去观察啊，不要介入性的去观察身习心之间自然的法则。因为呢，佛法是观察自然的法则，因为四谛现观、十六形象完全都是自然法则所显现的明眼而安立而已，没有很太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要刻意控制它，内心只负责了知。所以我们要训练这念明觉性啊，我们阿含经叫做明觉性，明觉性就是我们的 awareness 或者叫 mindfulness 啊，英文讲是这样。那么习出时知道出，习入时知道入，不要打妄想。所以呢，南传就说标记嘛，妄想来的时候呢，就是妄想，然后就不理它，随着再把习入习出重新再提起来啊。那么作意思维习的入出，其实说思维呢，与其说思维，不如说观察啊，先保持观察就好了啊。绑住妄想分会的心，其实不是绑住了，把你的妄想分会的心系在哪里？系在呼吸上，就系在这个所缘上，只保留知习出、知习出的念，除了这个念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念。所以我们说念而无念，无念是没有妄念，念是念住所缘，只把你的心相续念住在所缘上，自然而然就没有其他的妄念。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你看那个这种禅宗那么奇怪的话，对不对？你一修止观就懂了嘛，你念住所缘，怎么还会有其他的妄念呢？没有其他的妄念，因为越没有其他的妄念，你越能够念住所缘嘛，不就这样的吗？当你能够转而去以空性当所缘的时候呢，你就更加安静了，对不对？因为空性更没有呼吸这种入出相，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以后你们再体会。当你修止观，经论会非常容易理解啊，不要分神。除了你的止观的所缘之外，不要管别的。若感觉修学有困难，可以加上技术。所以老师讲，从随习下手，就先修习随念啊。我们的建议是先瑜伽师理论是先教习随念。如果习随念学不来，再加上数门去让你取相啊。我们现在数门放在哪里？入习还出习？出习，吐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身心是放松的，对不对？把你的数一二三数在那个上面，不要入出席通通数啊。那么用计数的方法呢，观察出入席，默数一二三四，顺数到十，接着再倒数回来。倒数的目的是什么？保持警觉，因为顺数会变成到一百都不自觉，就跟我们数猪一样啊。我们这种是老餐拿的，就是没有一个环套的，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环套数珠啊，数到环套的时候要翻转，重新再弄过来。为什么多这个事情？不要让心沉默， 正常性沉默啊，都是一些后来发明的方法了哈。那么再由十倒数到一，随念反复思维的数字，仅能细心，令不妄动。如此相续的修学，心也不至于昏沉，渐渐的让心就只是在出入席上安住，没有其他的杂念。此时内心也能够知啊，也能够了知，已停止其他的虚妄分别，正安住在出入席上不动。所以这不动，你的心难道不动吗？不动的意思是不随相妄动，你还是在你的取的所缘上怎么样呢？随念明觉，对不对？所以不动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动，你生命还是活着嘛，心怎么不相续呢？啊，这就是修止。所以止不是嘻嘻查查，它是保持清醒明觉，以明觉性随念安住，随着你的所缘上安住。初修止的时候呢，若得到相应，也只是相似的相应。什么叫相应？相应就是得作意，得作意就是得定，还不是。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些身心因为很安静下来的一种觉受，可是那种觉受还不是叫相应啊。什么叫相应呢？往下看，这个时候相似的相应还不是就近，还要不断的加以调练修学。如果过去的定的善根栽培的不够啊，我们说善根呢，包括哪五个？我们一讲善根，一定指这五个，哪五个？性、静、念、定、慧。定就是专注，专注所缘，这个定根。如果过去呢，这个定的善根栽培的不够啊，静坐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感觉困难。那有人天生呢就比较定，可是要他修观呢，他观不来，他习惯了心点点，莫待急啊呢。他 OK， 可是你要去操作心，去体会无常，他对苦的忍受也蛮高，他就是能够让心不动，不动到什么地步呢？不动到我称他为麻木，麻木之后久了就不忍，不忍的意思就没有办法同理别人的感受，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没有 feel 呗，对不对？不要搞到这个变成麻木不忍，这不是好事儿啊。那么，比如说呢，腿子疼了，腰疼了，头疼了，全身不对劲了，这一念心也不听你的话，有人就这样很难定。你越想定，那妄想越多，就跟着不要做了，就开始起来，就有那个不想做的念头，很奇怪。你们不晓得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虽然有困难呢，你不要放弃，不要跟自己轻易的讲说我不做了，你就继续努力，因为跟自己要约定，我几分钟才准自己下坐，所以一定要在上座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啊，端生正愿，自己跟自己约定，看着前面的码表，几分钟之后下座。所以准备一个会有闹铃功能的小的钟放在你面前，跟自己约定，你没有听到铃响绝对不要下座啊。铃响最好用震动的，不要啊吵了很多人啊，就是保持震动的方式啊，用这样提醒啊。那么你就继续这样子每天努力啊，一天进步一点，天天这样的熏习。比如说今天你能够做15分钟啊，那么习六习珠都看得明白，那么我就约定明天呢就20分钟吧，一点一点加，不要一次太满。我这一天就要3个小时，来我家嘛，到我的那个地方坐嘛，我不下坐你们不下坐看看，对不对？下个礼拜六就可以试试看了啊。如果先不做任何的暖身，我们就在座上练，就开始排比嘛，对不对？我们就坐上，一上座之后就练，我们也不做其他的东西的，就开始练坐，然后呢自己去量时间，就跟那个肩箱去测量一下，你是属于第几级的，我们就按照级啊分前后，分前后，坐得越短的摆越前面，老蔡能够坐得长的就坐后面，这样好吧？我们就按照能力分班，要不是能力分排，啊，这样才不会啊。老餐出餐呢，坐隔壁，那坐不住的就会吵到上下坐，就会吵到隔壁坐的。啊，我们这种能够坐得长的，就很讨厌隔壁那个人，怎么又打喷嚏了？怎么又咳嗽了？怎么又吞口水了？很讨厌。但我们也没办法一下子就入到很深的定，对不对？所以会被这种扰扰攘攘的东西很打闲岔。啊，如果他又没有慈悲想的话呢， 老实讲，这个是扰动道人心啊，这个业造得大，你去扰动别人不容易得定啊，而后你也越不容易得定，对不对？所以啊，能力分班可能还是必要的啦，可能还是必要的啦，不是为了要考试啦，齁，真的是实在是为了要分班上的必要，我们就这么做好吧。好，反正至少要看看你的分量嘛，啊，这老实我们也不要求你精嘛，齁，你能够做到什么时候，能做到了就去记一个时间，我们就按照你能至少还没有训练之前先做个起始值嘛，看看而后你的进步的状况，好吧。啊，我们大概就这样约定啊。那么天天这样熏习的话呢，定的种子就会越来越有力量，突然有一天呢相应了，相应就得定，得到根本定才知道相应的，这件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得定的意思是什么？得作意。为什么叫得作意？为什么初初得根本定叫做得作意？因为我们的修学定就是要得定，对不对？得定就是要得根本定嘛，至少初禅嘛。所以初禅的禅之五之相初初发起的时候呢，啊，巡视啊，就是我们叫觉观喜乐心一静，这五支禅支一发起，你就叫得作意，这叫做相应。因为相应就是要跟五个禅支，初禅的五个禅支，你的心能够跟五个禅支相应，这个叫做得作意，也就是得根本定，这才是修定的第一个相应位。所以我们修定相应的第一个位置就是初禅，五个禅支相应。那记下来，觉、观、喜、乐、心一静，这五支如果可以跟你的念相应的话呢，就叫做得作意、得根本定，这才叫相应。所以而后呢，你只要得到根本定之后呢，你只要一作意，很快就会把身心摆在那个位置上。我经常讲，不是去搞很久才到那里。你如果有过那个初禅的定根，一作意很快就到那里。如果你发觉你没办法作意就容易到那里，表示你入定有障碍。有些人是入定有障碍不容易到位，有些人是住定住不住，可以到达根本定一下子就丧失掉了，退定。有些人呢无法出定，因为他会腻在那个定位里面，想出出不来，出来以后呢心还定定的，懵懵的，很难有正常的反应，那表示你入住出都有障碍，那都是禅病啊，那个都要解决。那最好一开始就做对，不要发禅病啊，这个是你们发禅病就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会慢慢的带，让各位都不要发生问题啊。你可以学得慢，你可以进入得慢，但是不要快到那个位置，然后猛干，然后发生禅病，那很麻烦。因为禅病发了以后，你会很长一段时间讨厌禅坐啊，讨厌禅坐，所以我们慢慢来。好，那么如果过去生当中呢曾经栽培过修定的善根呢，现在学习静坐，对于色心不乱安住在所缘上并不会感觉到困难，若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就可以继续修止，能够从欲界定的九心住，就是这九个啊，很容易的到达味道地定，又从味道地定达到初禅，如果能够进一步成就舍戒四禅，在禅定中修大乘的十念初观，马上就能够显发出这善根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在家人呢、啊，如果只要有四禅，在四禅当中思维十念处，经论上说证得三果是可能的，因为三果、啊、是断欲界的九个劫，可以达到欲界的九个劫。你如果能够达到舍戒四禅，修十念住，正四立现观，正三果，这是非常非常可行的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